李建飞和肩头天地宽，死中得活。见着朱木英，哥仨一商量，下一步怎么办？这天地宽就说：“二位啊，我出个主意。我说金锤殿下呢，您回南京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家里人肯定惦记。你告诉大伙甭着急，另外千千万万别发兵。大部队一来了，群贼闻着风就跑了，到那时候咱们前功尽弃。还像我说的那样，一准二稳三快，好吧？”朱木英点了点头。那我走呢，你们俩上哪儿去？我呀，想起个高人来，把这高人请出来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把咱要办的事儿全能办到。就怕请不出来，我跟建飞呀，我们哥俩去试试，好吧？你先回南京听信儿。本来朱木英不同意回去，但李建飞也劝，肩头也劝，朱木英没办法了。好，那我就回去给大家送个信儿，祝愿你们早日成功，及早的把情况告诉我，我们知道。朱木英回南京了，剩下李建飞和肩头。建飞就问我说：“大哥，您刚才说请一位高人，请谁呀？”哎呦，我说兄弟，你听说没听说，在武林当中有赫赫有名的江苏三老啊。江苏三老我听说过，大爷就是恨福来迟，叫詹子辉，对吗？对。二爷好像叫什么立地苍松古万寿，三爷叫恨地乌桓秋不老，对吗？哎，一点都不错，兄弟，可见你广见多闻呐。这江苏三老一个赛一个，其中能耐最大的那就是二爷，立地苍松古万寿啊。哎，我给你提个醒，那天劫法场的时候，有个和尚跑那发威撒野，最后出来个老头把那和尚给惊走了。那老头还献了一招绝艺，把他的短大兵刃给歪弯了。你听说了？听说了。那就是立地苍松古万寿，古老剑客。今儿个咱要请的就是他。如果这老头肯于帮忙的话，破螳螂寨抓镖万里不费吹灰之力。哎呀，我大哥，咱们光听说跟人家没有交情，人家能帮忙吗？
是啊，事在人为嘛，咱们试试看，这玩意别把话说的太死了，好吗？
行吧。事到现在就得请高人帮忙，人活在世界上，离开人寸步难行啊。书说简短，哥俩商量好了，赶奔紫金山下卧龙山庄，去请江苏三老第二老立地苍松古万寿。哎，等到了庄子一看呢，和这小庄子这干净，也就住着百十来户人家，从南到北一趟大街扫的草刺皆无，这地方是山清水秀啊。李建飞一看，心说话，我还年轻，我要上几岁年纪啊，将来在这安个家嘛，能延年益寿啊。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肩头说话了：“我兄弟，你琢磨什么呢？”“大哥，没琢磨什么。”我说：“咱们来了两手空空是不像话，是不是得买点礼物？”“当然了，得买点礼物，不在这东西值不值钱，表示对人家的敬意。”“对了，我可没钱，我兜里有啊，来吧。”
就这样还真找这个杂货铺买了四彩礼物四瓶酒，告诉那掌柜的给包好了，上头用红纸一蒙，挺漂亮，花钱不多，哥俩拎着跟这儿的人一打听，没有不知道的，往前走不远的胡同口，坐北向南那黑门楼就是吴老剑客的家。果然走了不远到了，但见大门紧闭，三层台阶扫得溜溜光。喂兄弟啊，还那句话，你别言语，你听我的，不是说哥哥比你强，因为你这人太实在，净说实在话，一说往往事就办不成。哎，哥哥我是花舌子，能见风转舵，你甭管我说的对不对，合情不合情，入理不入理，你也得听我的。李建飞心说这人真有意思，还真是个热心肠。好哥哥，我听您的。当然啊，棒棒棒棒棒棒，敲了半天门，就听里边有人说话，一个苍老的声音，来了来了，谁呀？说话之间把门开开，一看穿着打扮就是个老家人，这老头可也够老的。仔细看了看，二位啊，找谁呀？肩头一平，一躬扫地，哎哎，老爷子老爷子您好啊，您不认识我了吗？哎呦，想不起来了，好像没见过。 是啊，本来就没见过嘛，你能想得起来吗？李建飞一听这叫什么玩意儿，这话说不出有什么用。嘿嘿嘿，我说老爷子，请问一声，古万寿古老剑客住在这儿吗？
对呀、啊，
这么跟您说的，我们是古老剑客的朋友，哎，经此路过，想看望看望他老人家，烦劳您呐，到里边给报个信，你就说晚辈前来给他问安来了，没别的事啊，您甭多想。老家人犹豫了一下，不过二位啊，你们来的不巧，我们主人出外访友去了，不在家。
是吗？上哪儿访友去了？
没跟我说呀。临走前就交代让我好好看家，说有什么事等他回来再处置。这我也没敢多问你。
哟，真不巧啊。
老家人说着把门关上，李建飞十分扫兴，本来不奇怪嘛，你事先没跟人打招呼，又没约定时间，人家访友去，这很自然的。建飞烧水去了，李建飞抽个空就问肩头，我大哥，显着咱多没面子，在哪儿喝不了水，非跑人家这儿喝呢？哎呀，我的兄弟，我叫你少说话你就少说话，你真是个空子，你实在的过火。我没说吗？这古老剑客肯定在家呢，有意回避，这喝水是假，寻找机会能见着他，这是真的。别说话，你就听我的。李建飞就琢磨也背不住啊，这会儿水烧好了，给泡了壶茶，拿了两只茶杯往这一放，二位啊，茶叶不太好，包含着喝吧。
哎，谢谢谢谢，这就不错，这就不错了。
待了一会儿没看出什么来，这壶水也喝完了，老家人进来了，二位还续点不？喝够了没有？李建飞就站起来了，大哥，我都撑得慌，那咱走得了。
好吧，
我老人家方才多有叨扰，非常感谢，等老爷子回来，你代替我们向他老人家问候啊。说着往外走，眼看要离开这个门了，肩头又回来了，我说老哥哥，你这茶叶真不错，方才我们这一喝不要紧，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咕噜直叫唤，把这肠子和胃口透得溜干净，我还有点饿了。 我说您就麻烦到底给我们整点吃的，你看怎么样？这老家人一听鼻子好像没气歪了，心说这位这脸真够大的啊！得了，是，真得的了，寻点吃的不算过分呐。如果你们老当家的在家，那就得摆宴席款待我们。老家人一看，好吧，那二位请回，又回到屋了。老家人就说：“我们这个酒菜可不怎么地啊，二位包含着吃。”说着话，到厨下吩咐人准备去了。李建飞利用这空隙埋怨肩头：“我大哥，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在哪儿吃不了一顿饭呢？还厚着脸皮跟他哀求，你没看那老头那脸上带着不乐意吗？哎，兄弟，你少说话，我没见过吃的，我这是有意磨蹭时间，等待机会，目的咱请人来的，把人请出去，这才像能耐，你懂吗？哦，是为这个，哎，你就看好吧。”说话之间，酒菜摆上了，说不怎么地，还真不错。二米粥，精粉的花卷，两碟咸菜，给炒了盘鸡蛋，这就不错呀。哥俩就在这吃，还吃半饱的这时候，外边进那个小孩，看这小孩也有十六七了，长得细腰炸臂，双肩暴拢，但是娃娃脸，小脸蛋跟苹果一样，弯弯的眼眉，一对大豹子眼儿，哎，这孩子长得好看，这个水灵劲儿，身穿彩莲衣，头梳日月双杂锦，进来一探头就要出去，让肩头看见了，哎呀，哎，我小兄弟，请进来，请进来，你是干嘛走你？这小孩本来想走，让他给拦住了，小孩迈步进了屋，看了看李建飞，看了看肩头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小孩捂着嘴乐了。这肩头也乐了，喂，小兄弟，你乐什么？是不是你见过所有的人都没我难看呢？这小孩一听点了点头，是，像您这么难看的真就不多。嘿嘿嘿，这父母就生下我这样也没法改变的。来来，小兄弟坐下，一块吃一块吃啊。不，我用过饭了。我小兄弟，你坐下，我一见你就投缘，哎，咱们唠扯唠扯。不，我还有事儿，哎，别，就说几句话，不耽误你的事儿。这小孩犹豫一下坐下了，抬头看看李建飞，一瞅李建飞傲骨英风，小伙长得真帅气。这小孩点了点头，啊，你点什么头？是不是瞅他比我漂亮？那比你漂亮多了。你净说实话。哎，小兄弟，贵姓啊？小孩一乐，这是我们家呀，我姓古。啊，你也姓古？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古银龙。古银龙，你好听，谁给你起的名？我爷爷给我起的。你爷爷是谁？我爷爷历历苍松，古万寿。哦，这肩头闻听，眼珠一转，是计上心头。知道我们俩是谁吗？不知道，我介绍介绍啊。这漂亮小伙是我兄弟，皇上加封御侠客，叫李建飞。他爹左班丞相李善长，名门之后将门虎子，这可不是普通人。至于我，那提不到话下了。我呀叫天地宽，因为脑袋溜尖溜尖的，戴不了帽子，人们给我送个外号叫尖头。小孩听完咯咯咯就乐上了，是，您这头顶可够尖的，嘿嘿，天生造就的，没法改变的。哎，我说银杰啊，你爷爷呢？我爷爷他，刚说到这，老家人进来了， 少爷，您怎么不练功去，在这儿干嘛？老爷子不是走了吗？临走不是交代叫你练功吗？不要到前院来。就赶紧跟着打岔，小孩挺聪明啊啊啊啊！对对，哎，我说两句话就走，别，你就多待一会儿。我说老家人，你少管闲事，我们来给老爷子问安，老爷子不在，那么跟小老爷子说几句话还不行吗？啊，你先出去。老家人没办法，转身走了。临走还说：“小少爷，说几句就走吧啊！你要不练功，老太爷子回来该生气了。”我知道，你别白话，走。小孩还不爱走，坐下之后了，肩头就说：“我说小兄弟，我瞅你这五官貌相，你大概有两下子，练什么功呢？
练什么功啊？
二位。”不是当着你们面吹，我这能耐既跟我爹学的，也是跟我爷爷学的。我从6岁就开始练功，到了现在我练了11年了，练的是长拳短打、马上步下、18般兵刃，样样皆能。我练的是马前一定筋、马后一定银、大口天罡气，各种掌法、各种拳术，我天天不闲着，天天练。也是啊，我一看就知道，见其外，知其内，见其面，知其心呐、啊！佩服！我兄弟，咱哥俩一比呀、啊，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我是顶天立地的狗熊。哎呀，您别这么说，你叫我多不好意思。二位，你们这从哪儿来？哎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。我们栽了跟头了，好像没把脑袋丢了，叫人欺负苦了，是吗？谁敢欺负你们？
嘿呀，
螳螂寨你听说过吗？螳螂寨有个老寨主姓刁，叫刁万里，这老瘪犊子、他还有个女儿，长得天下第一丑的母夜叉，丑八怪，这爷俩才不是东西呢，把我们给逮住了，好像没死了，后来被好心人把我们给放了，我们这才逃出虎口啊。
哦，
那你们有家不回上我们这干嘛来了？请你爷爷来了，你爷爷也是顶天立地的剑客呀，我们想请老爷子出面给我们出这口气。你们看这点心吗，就是给老爷子送来的，可惜不巧，也不知道这老爷子真没在家还是假没在家，还是有意的躲了，也没见着。哎，索性跟小兄弟你见着啊。是这么回事，螳螂寨你说的那个刁万里不就是包孝天他那老岳父吗？
哎，对呀，
这么说小兄弟你跟他们挺熟。
少，
你说的那个刁万里上我们家还来过呢，送的那礼物比你这多得多，拿车拉来的。
是吗？
那他来干什么来？来无非是请我爷爷帮忙嘛，来了不是一次了，最后让我爷爷给撅出去，我爷爷根本就没来，把他所送的礼物全给他扔出去了，打那之后他也没来
啊。还有这么个茬。
哎。